资的的管道其实越来越多了，
对，
那很多其实是在海外的资产等等的，哦，那像是贵金属的部分，像刚刚这个网友这部分来问的问题这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在保守性的资产，有些人会激进性的资产，
对，激
进性的资产就投资在股票
、哦、债市、
对，债券这部分，那像刚主计处提到的刚刚那些的分界点，也就是说他的资金你放在这个股票跟基金的部分来讲话，可能高资产的人可能就是3000多万了，然后比较中产阶级或者说最底层的人来讲话，只有不到75万，
还不到100万。
对，这个就表示就是说我们一般人的可用资金就操作的资金有多寡，多寡。那当然高资产的人来讲的话呢，他其实他会运用就是金融的方式去把这个资产去配置，然后就是不用靠劳力去赚钱，他可以是增值的比较快，
没错，有钱赚钱。
对，那像是一般的中产阶级或者说是一般的基层的人的话呢，他们可能就是劳力工作或者说是上班，是领固定的薪水，
对，
他们比较没有就是说多余的可用资金，就刚刚讲说我75万投资来讲话，人家拿个750万来讲话，一倍来讲话可能就是说一趴就75000了，
对，
你的七投资来讲的话，你的一趴才多少？对，那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资产上面的一个急剧会加深，
对，
就是财富的一个财富的贫富差距。
对，没错，就是刚才你讲的 M 型化这样的一个现象会更明显。其实呢，这个我们如果说全部把这个中产阶级假设的有这种中产阶级逐渐消失的这种现象。刚才我们提到房价这个部分当然是一个原因之一，其实股票市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尤其是这两年来的话，我们的股票大涨，我说真的手上有筹码的人他真的是拿100万压到台积电上面，
对，
他现在搞不好变成是几百万了所以那个赚钱的速度会更
近的，那个更快，
对，没错，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说，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到张金二老师这边，就是说高房价造成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逐渐消失这样的一种说法，我是部分的认同，可是不是全部的原因的，它还是有其他的原因造成这个中产阶级慢慢消失。可是我认为啦，中产阶级不会完全消失，也不可能完全消失，
是
因为他本来你的那个财富分配下来就会有那一段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人士嘛，而且我觉得中产阶级一直都是社会的中间啦。
对， 對，现在的中产阶级如果是重新来定义的话，其实就是这些科技人了对，在工程师啊
对，他们真的是变成是社会的那个主力
对，
不管是在这个一般消费的或者说房屋的买卖，
对，他们房屋的买卖
这个购买力都很强，所以变成一个很有力的中产阶级，
是，
所以这个事实上中产阶级不会消失，很会转变，
是
或是他的那个成分或是族群可能不一样这样子，对所以这个也是可能这一篇文章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有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呢今天请杜华老师到我们节目中讲先聊这个话题，另外一个呢我们来聊看都很有兴趣的，这个是今天的新闻根据内政部的一个统计截至到今年九月底止，我们的拍卖移转的这个房屋呢不动产呢有2908栋跟去年上季这个跟上一个季度比较成长了 10.3%，那跟去年比较起来的话当然是呈现了大概80%大概蛮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部分这个会不会造成我们所谓的断头草这个时候像媒体大概都是会喜欢用一些耸动
的对
让大家可能就担心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来看，那这个部分呢我就想说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世华老师，因为他在刚才提到的市场基金会上开课有时候可能会提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你觉得说会不会那种说有草这一波
断头潮来讲话，在现阶段其实还言之过早啦。
啊、哦，对对 对, 对，
因为以前来讲话，我就知道就说，哎，法拍确实是一个指标哈、哦
嗯，
但是
因为它是我们讲的说房地产景气落后的那个反指标。嗯、
对
对
对对，
哎、
对，那你在什么时候就是说房地产真的会最低迷哈、哦嗯啊？最低迷其实是说我会说会有银拍屋出现的时候。
嗯嗯，
那银拍会有银拍屋，其实因为就是法拍拍不掉。
对。
好、哦，完全掉之后来讲的话，那差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因为音控已经在通知我们了哈、嗯。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待会请这个世华老师再跟大家来分析一下银拍屋是什么，跟金拍屋又有什么差别？那我们会不会出现断头潮？马上回来哦，跟你解答。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你看，这里就是阿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痘痘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都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幻世华幻师啊，自云端出版社的社长，也是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专任讲师哈，也是我的代班主持人啊啊，所以呢大家可能三不五时的或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听到世华老师又来了。要来代班了哈，所以呢，大家不要诧异哈，可能有另外有药物，或是说临时有事啊，那我们的世华老师就会来代班这样子。那刚才在节目这个中间闲聊的时候，也跟世华老师聊到现在 YouTube 哈非常非常的风行哈，然后问到世华老师说什么时候现在 YouTube 最流行什么？他竟然也知道现在就是吃播最流行啊哈，所以我刚才开玩笑说。搞不好我们下次就来这个录音间来吃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天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也是现场有开 YT 直播有开直播所以收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这个加入我们的这个会员加入我们的个这样的一个大团体里面那你就可以在同步收看到我跟世华老师在这边跟大家闲聊，也可以看到张老师偶尔也会喝口水这样子
对，没有吃东西，我们
没有吃到喝口水这样对所以呢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也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房市日光大道 YT 这个节目我们的那个会员数已经越多了我们现场也有一些目前也有一些这个网友呢有在收看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有人提问，
对对对，然后刚才也有这个网友提问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这个网络时代就是大家可以这样及时的看到没有看到对你们啦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子那你们可以来发问这样子，及时互动是双向的。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些忠实的这些会员们可以。大家告诉大家这个分享这个开启大小铃铛实际上我不晓得开启小铃铛是什么作用了你是不是知道
就是提醒会提醒
大家要直播的时候他会提醒这样醒，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小铃铛好了这个是闲聊那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说房地产市场的那个落后指标，落后指标就是法拍所以呢最近呢，因为我们知道政府一连串的打炒房，加上上个月九月份哇，已经不是上个月，时间真的很快耶，再过一个多月就要过年了呢
是啊
哎呦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好，那9月19号的时候我们央行又寄出了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七波，所以被媒体誉为所谓的史上最强的打炒房所以呢媒体也是把它做一个连结说是不是打炒房有效的所以呢现在有些人卖不掉房子就会如果有法拍屋我觉得这个连结太过于跳痛了吧
对因为太快了因为如果说是这个效应来讲的话其实你经过法拍要经过至少两期然后再
对对对
对那个数字才会出来那有时候其实法拍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刚好这样的一个连结是有让人家去做一个联
想，对啦，就是大家媒体一定要把它五位不会那么来看拖这几位这样子。
那联想也是让大家去稍微去警示一下，可是警示一下去看待，就是说，法拍是不是真正的他现在那因为
量有在增量。
现在在高房价的时代来讲话，而且就是说这个利率是很低的这种状态之下来讲话法拍的量其实是不会太大的
对
即使就是说今天成长了跟上一季比较来讲话多了10%有些是可能就是数字来讲话是前一期累积下来的或者是这一季的部分来讲话是新增的然后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就是刚好是前面去前面所累积的我们就是说法拍的部分来讲话它你要持缴或者我停 你要迟缴发生这个违约的情形，至少两个月。
至少两个月嘛，
两个月之后再经过这个法拍的程序，可能一个月的、一个月的部分，
对，
三个月之后才会公告啊、才会公告，
所以大概将近半年的时间嘛，对啊。
真正要拍定的时候来讲话，现在没有到半年了，其实现在还蛮快的，速度会有
不是啊，就是说他没有缴款到他法拍出去。
大概四月，
对，至少四个月嘛、哦。所以我们讲的那个、我们的央行那个的第七波打扫房，9月19号，10月19号，
现在才是、
假设他9月20号就已经没办法再缴款了啊、10月19号、11月19号、12月19号、1月19号，要到明年1月去了，你说什么法拍会得到？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增加，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所以志华老师以前待过银行，就知道他的这个所谓的流程催告啊、就是说你缴不起房贷了。啊，怎么样催告、啊？大家经过两个月，然后再进针对法拍的流程、至少要四个月。
不过大家关注的就是说，其实央行打炒房的动作哈，限缩这个贷款的
贷款成数，
这个确实啊，因为
这价，而且是全国力那个适用。
那以往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有的时候这种打炒房反而是火上加油，但是这一次来讲的话，我觉得因为你的贷款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在讲说买房子来讲的话，因为利率很低嘛，投过身就过，你只要有自备款，
对，
你一定就买得起房子。所以因为自备款，你的贷款的成数高的时候来讲的话，自备款就是低，所以你可能有一个100万、200万，如果可以自备的话，你就可以去买到1000万的房子。然后那加上就是说，之前来讲的话，新青安的部分，你知道任何人其实贷款都可以贷1000万。那
对，没错、
那这个就是造成就是说前一波的这个抢购潮嘛，房地产的抢购潮。那但是如果这个时候限缩的时候，确实会把这个房产的购买的买气去紧缩了。紧缩是就是说我的门槛变高了。
对啊，
你门槛变高，我原先其实要100万就可以买房子，但是我要提高到200万，我甚至要提高到300万，
对，那个难呢，
对。一下子这样子一变的时候来讲的话，突然之间可能有些人预定买房子的人，他100万已经下定了。
是，
这时候突然之间说的时候，我另外筹不出那个200万怎么办？我就没办法去交屋了。对，所以这个时候会造成一个实质上，我们讲说实质上在交易的部分停顿。会停顿，但停顿之后，后面来讲的话去延伸，它是有可能会慢慢的把这个房地产的市场是降温下来的。
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世华老师他专业的一个分析，跟各位做分享。那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法拍这个数量的一个统计，还有一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就是说过去的基期非常低啊，
对，
可能都是个位数，然后突然跳到1000这个四位数哈、就那觉得说哇，那个成长率怎么那么高？这个有时候也是统计学上面的一些谬误，我觉得就是常常会有这种情形。比如假设的哈，我们假设说，过去只有。这个两户派，现在变成是10户哦，拍卖，那就是等于是
4倍，哇，
4倍，
成长，
大家就会觉得说，哇，惊死人了，两拍屋他们怎么成长那么多？这只有10户啊，你要吓什么？要吓谁呀？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些相关数据的时候，大家要有那个基本的 sense 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我就想说，有时候我们节目中呢，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资料，大家可能就是。能够厘清
对
它真正的这个意涵到底是什么啦齁、所以呢大家也不要吓自己齁、或是说甚至有些人讲说哇法拍屋大幅增加了我要去捡便宜货。实际上真的有时候在法拍屋能够捡到便宜货吗？
现在的部分来讲的话你要花的钱其实反而是要更多齁
啊。
那因为就是说法拍其实他没有办法去贷款嘛，你必须是要十足的金额，
不是有些那个银行也会做代垫的，
对，那是代垫、那是代垫、那我们如果说不讲代垫的话，它其实还要十足的这个资金嘛、而且代垫款来讲的话，其实它的利率是比较高的
一般人
来讲的话，你要用这个代垫的方式去操作法拍，那除非这个比较高的，但是我提到就是说现在的房屋的 房价你很高了，
嗯，
房价高的时候来讲的话，你打七折，刚好回到可能两年前，还是高的，
还是高的，
还是
捡不到便宜。
对啊，对啊，你可能那法拍要到什么时候呢？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法拍可能第一拍好，流标之后再打八折，再打八折，好到六四，然后再到特拍的时候，好。到三拍之后就不会再下去了，然后特拍价钱跟三拍的价钱是一样的，
对，
那可能就是说，我以前啊，房价在很低迷的时候，它真的是会打对折，
对，真的有打对折，就像你讲的，这个六四啊，或者说甚至更低这样，
对，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其实说，你在1000万的，我们说以前500万来讲的话，达到。变成你可以用250万去取得的时候，那就真的非常的低了。
对，
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刚刚说，因为如果1000万的房子来讲的话，你可能在一拍、在二拍的时候来讲的话，大家就已经抢走了，
对，已经抢走了
。可是你买到的价格其实也还是高的，而且你是等于说是用现金，或者说用比较高的利率的贷垫款去承接它，
它
未必会能够去创造，可能啊，你要再去绑个6年的时间来讲的话，然后之后才能够卖。
对，
那这个部分它后续的一个风险性其实是拉长的。
那没错，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节目中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意义啊，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了解到这个法拍屋的一些操作模式啊。如果说你真的对法拍屋有兴趣的话，我记得你在那个自强基金会好像也有开过法拍屋的，
也是在讲这个法拍屋的部分。
对，因为法拍屋不是三言两语就讲得完的这也不要说认为说法拍屋就可以捡到便宜，或事实上我们看到这几年来房产市场的那个法拍屋的数量都不多，跟那个所谓的真正低迷的时候那相对少啊，所以他如果偶尔出现了好的物件，大家真的是去抢的
对，
所以抢到的价格搞不好比那个
跟市价
差不多，跟市价是差不多。
那你在正常来讲的话，你一般市场跟中介买，或者你现成的房子的话，你跟银行去贷款还可以贷的比较多，
对。
但是你去法拍的时候来讲的话，你的资金，最重点是你没有便宜多少，但是你的资金是要用自己真正的钱，在资金
的
效益上面，
钱
对效益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有差了。
好，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有一则新闻提到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里面呢，提到全台今年把这前8个月预售的总销金额是达到了1.75兆，哇，年增率8%哦，超过去年全年的这个所谓的卖的房子的金额，哇，真的。真的，大家是不是说疯狂抢卖预售屋啊？
那个就是新青安的效益啊。
好，可是这个预售屋还没有办法试用，
对，还没有试用。
对，
可是因为有这个东西之后来讲话，大家就比较勇敢去买
啊。对，所以那个信心面都提升下来了。
对，
可是呢，8月份单8月，刚才提到8月份就衰退了哈，突然衰退了哈，这个部分。我看媒体也是把它跟说政府打炒房的啊连接在，可是那个根本是更是天差地远这样子到8月份政府的那个央行的那个第7波打炒房根本都还没出来
啊，
有一点点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叫做什么跨时空是吧？超越了所以呢，这个有一点点点的这跨越剧这样子的感觉可是呢，我觉得说预售屋应该。在这个在波的打炒房下来之后，慢慢会归到这个所谓的比较理智的那个状况，
对，会变比较理智一些些。而且在预售屋，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是在预售屋可能就是说你是在本来就是没有地。没有土地的地方，可能就是说是开新的开发的从化区，那会涨很多的房子是没有错的。
对，
但其实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就是在旧的市区当中的都更，那都更的案子来讲的话，现在如果说大家去留意到，你发现就是说，很多的街角、很多的街阔的地方，它已经变成平地了，
对啊，
那也就是之后来讲的话，它也会盖新的房子，
会长出新的房子，
会长出新的房子的时候啊，那可是这些拆掉的房子，原先的人怎么办？他们一定也是去 别的地方租房子，或者就是买新的房子嘛，好、
嗯
哦，那或者说是前一波他已经先买了房子，然后交屋了。交屋了他才可以去搬去搬从化区了、
嗯、
他们搬去从化区了，然后老房子这个时候才拆掉才渡根、
嗯嗯哦、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流动性 的部分、嗯、然后到在渡根完成之后来讲话呢，可能从化区的人他们可能又会再搬回来，
嗯哼、
哦、那搬回来的时候来讲话之后从化区的就可以又要去卖掉了，
嗯哼，
那在卖掉的时候来讲话之后，可能就是说从蛋白区的部分可能价格可能就真的会低下来，
下回
又往下修、
嗯、
那往下修之后来讲的话，哎、欸，房市可能就是真的是慢慢的就在降温了。
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哦，今天非常感谢范世华范老师再度拨空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哈、哦，可能隔一段时间世华老师还会在我们节目中出现来帮我代班这样子。好，感谢世华老师的分享。
谢谢大家，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持平衡自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礼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林育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Komi 卡，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